谢谢张家人的读经。我们特别再次欢迎，如果你是我们正式开始之后才进来的朋友们，我们特别的欢迎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或者是正在探索和了解基督信仰的话，我们也更加的来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时间也会给你有很多的收获。我名字叫做 Tom， 我也是在这里全职服侍的同工之一，所以也很高兴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彼此认识。然后今天我们会在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哪个城市的户口是最好的？有哪个城市的户口是最好的？可能大部分的共识，在中国来说，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的户口的含金量是最高的。比如有人计算说，在北京你有本地的户口的话，你买房和教育上面可以省56万人民币，这是在好像2010年左右的事情，现在肯定是更多的。然后在很多这些大城市，像北京、上海，你有没有本地的户口，你有没有这些地方的户口，都是找对象的必要条件。然后当然世界上有很多人希望会移民去到，甚至得到外国的户口，当然外国可能不叫户口。比如说你来到英国，来到伦敦的话，你会得到免费的医疗，你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并且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教育。所以我们都知道，属于一个好的城市和属于一个地方会有很多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愿意花大价钱得到北上广的户口，愿意拿到欧洲西方国家的国籍。但是今天我们想要大家看到的是，有一个城市的户口，有一个城市的身份要重要的多。这是什么城市？这个城市它坐落于战略要地，它拥有悠久的历史。这个城市是西安。对，是西安，不是西安，是不是陕西的省会二线城市，拥有悠久历史，在中国中心的那个战略要地，而是西安，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今天我们会被提醒，拥有这个城市的居住权才是唯一有永恒价值的，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它是神拯救全世界的计划的中心。耶和华神要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是超越我们所经历的和想象的，他所在那里提供的福利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城市没有办法相比的。而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这个信息都是极其的重要的，因为你属不属于这个城市会决定你的未来是悲惨的灾难还是永恒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赛亚书。我们可能已经发现了以赛亚书里面的文学的风格是和我们其他地方的新约的书信等等很不一样。我们已经发现可能以赛亚书它不是一篇科技论文，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诗歌，它更像是用文字所 描绘的图画。而以赛亚书如果把它比作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画廊的话，也像是有一个 很多展厅的一个博物馆和画廊。我们看到每个大段落都好像是不同的展厅，它里面有一个主题。我们过去几周在13到23章这样这个展厅里面，以赛亚先知他作为这一个艺术家，他描绘了许多的图片，他带着我们巡视了以色列的四境，让我们看到他们周遭的每一个国家将来的命运是什么。而每一幅图都是一个不同的民族或者国家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和不信神遭受他的审判。
我们走到展厅的尽头，走到24到27章，这又是一个新的展厅，又是一组不同的图画。这里的画的主题不再是聚焦在单一的国家，而是一幅描绘久远未来的整个地球的恢宏的图画。并且图画里面突出对比了两个城市， 一个城市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的城市，拥有人类的文明、财富、骄傲，有坚固的防御。另一个是神为他的子民以色列在锡安山上建立的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在锡安这座圣山上的山城，山城有点像重庆一样。而以色列先知当时他们的这些以色列人想要得到世界上其他这些不敬拜神的民族的好处，那些民族强大繁荣，他们可能会嫉妒推罗的财富，他们会惧怕亚述帝国的军队，他们也是崇洋媚外的，他们忘记他们自己已经拥有的耶路撒冷城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本来耶路撒冷才是周边其他国家应该趋之若鹜的地方。
因为神本来他的计划就是通过以色列，通过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通过这个民族，他们信靠神，他们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得到了神的祝福，来吸引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来到耶路撒冷，来得到神的智慧和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之前看到的以赛亚书的内容，特别是第五章的话，他们没有做到他们这个本来的角色，他们相反被这个世界所吸引，这个忠贞的城市耶路撒冷变得和其他城市一样，像他们一样背逆神，追求偶像和依靠人类自己的力量。于是先知以赛亚提醒他们，神拯救全世界的中心就在耶路撒冷，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要面对毁灭，唯有在锡安山上的耶路撒冷是有无尽祝福、安全和盼望的。而他给他们的信息和给我们的信息是一样的，不要依靠世界之城，要盼望未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来到第一点，大纲上面有一个标题，神惩罚全地之城，在圣山圣城做主做王。我们看到这个画厅里面的第一幅图，也就是24章，这个世界将变得荒凉。24章1节，看那耶和华使大地空虚变为荒凉，他必翻转地面，使地上的居民四散，人民和祭司、仆人和主人、婢女和主母、购买的和贩卖的、借给人的和向人借的、放债的和借债的，全都一样被分散，大地被完全倒空，被劫掠尽尽。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大地悲哀衰残，世界零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衰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经济危机吗？自然灾害吗？不是的。第6节，因为大地，第5节，大地被其上的居民玷污，因为他们犯了律法，违了利率，背了永远的约，他们所经历的是惩罚。这些没有摩西圣经旧约律法的世界上的人民，他们也违背了神的律法和约定，因为他们每一个在神所创造的世界上面生活的人都背逆他，不敬拜他。这就是各种罪恶的本质和根源。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人，我们都已经是像这些大地上的居民，我们都是这样，就像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最早背逆神一样，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大地因为人的罪被咒诅，而全世界都要面临烈火的审判。所以第6节我们看到，因此大地被咒诅吞灭，地上的居民要承担惩罚，因此地上的居民被焚烧，剩下的人很少。而因着审判， 这个世界上没有喜乐。第七节我们看到，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变为叹息，击鼓的喜乐止息，宴乐者的喧哗停止，弹琴的喜乐也止息了，他们不得再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觉苦味。混乱的城破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不得进入。有人在街上因无酒呼喊，一切喜乐都已过去，地上的喜乐都消失了。你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想象伦敦考文特花园街边的表演不再有，牛津街每家商店都关门闭户，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喧嚣变成寂静，台北的101大厦不会再被点亮，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湾一片黑暗，上海的南京路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任何城市里面的公园不再有广场舞，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好事，然后没有任何的电影院还在放映，没有人会在酒吧里面看球，没有人在餐厅里面吃饭喝酒。第十节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这个世界之城被叫做混乱的城，很有意思的是巴比伦和巴别塔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是混乱的意思，都是代表的人类的叛逆，而他们最后面临的也是这样的混乱的审判。因着这样的审判，这个世界的城市不再繁华，不再有欢乐。不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21世纪的繁荣。这个世界的所有权势都要面对毁灭性的最后的审判。我们看21节，24章21节，到那日，耶和华必在高天之上惩罚天上的众军，又要在地上审判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集在牢狱里一般，他们要被关在监牢中，多日之后要被惩罚。那是月亮必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并在他子民的众长老面前大有荣耀。一切想要和世界一样的，想要依靠享受这个世界的繁华的，应当看到这个世界全地的居民和地上的君王的结局。这个图画告诉我们，这是耻辱、悲哀和审判，大地的根基都会动摇，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依靠的，一切的权势都会失去荣耀。在这样一片黑暗和荒凉之中，只有一个地方有光明、有荣耀，就是锡安山，那里是耶和华神作王的耶路撒冷城，他在那里大有荣耀。我们来看第二幅图，25章，神在圣山举办圣宴。首先我们看到25章1节，这里以赛亚先知的赞美，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称谢你的名，因为你以信实真诚做了奇妙的事，就是你远古以前所计划的事，你使城市变成废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凉的地方，使外族人的城堡不再为城，永远不得重建。这里以赛亚再次多次的提及了这一座坚固的城市，这一座象征了人类所有文明的骄傲的符号。而耶和华神从远古起就已经命定了这座人类的城市的毁灭，就如同曾经的巴别塔一样，人类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到天上去，要为自己建立名声，他 他们一同被逆神，被神阻拦。而在这一座坚固的城里面，他们不认识神的城市，这一个人类自以为豪的文明的成就，将来也必然的倒塌。让我们看到这曲赞美的颂歌，其实只是耶和华神庆功宴的开场的一个表演。然后我们看到，马上看到这个筵席开始了，在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美宴，有陈酒满髓的肥甘和纯美好酒。特别有意思的是，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这个盛宴里面，被邀请赴宴的不仅是以色列人，当时的神的子民，而是万民、列国、全世界。耶路撒冷将会是世界上最欢乐的地方，也是唯一有欢乐的地方。24:11，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世界的城市因为无酒而沮丧，不再有人饮酒欢乐，而锡安山神的圣城里面却有美酒盛宴，肥美多汁的肉，这是唯一在世界上有欢乐的地方，并且是最好的。但是这次宴会不仅是只是吃饭，不是只是一个筵席，也是一个揭幕仪式。第7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那遮盖万民的面巾和那遮盖列国的帕子，他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在那里的揭幕仪式，被揭开的幕是这块面巾，这块遮盖全世界的帕子。死亡，无论是再强大的国家，再繁荣再欢乐的民族，还是个人，到最后都面临着同样的结局，死亡。这个筵席庆祝的是神的胜利，包括了战胜了死亡的这个胜利。这听起来好像像是一个童话故事，真的可以相信吗？我们能够想象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象这个世界是没有死亡的。我们大部分人难道不都是这样想象吗？特别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样式都好像忘记了死亡存在，忘记了好像我们最终一天会要面对死亡，都觉得自己可以一直活下去，直到我们被无情的事实给提醒，直到我们看到自己衰残的身体，直到我们遭遇悲惨的事故，直到我们经历亲人的离去。有可能我们因为身体的软弱，我们一直的活在恐惧和死亡的阴影里面。我们知道历史上人类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延长生命，但是我们都无法改变我们受诅咒面对死亡这个命运。很多人想到来到英国，因为英国有 NHS， 有免费的医疗，但是这怎么比得上锡安山耶路撒冷城的福利？这里不会再有死亡。香港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城市之一，男的平均81.3岁，女的平均87.3岁，但是耶路撒冷这个数字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它不将再有死亡。瑞士的巴塞尔这个城市有世界上最高的幸福生活指数，但是耶路撒冷将不再有死亡。今天的经文，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第8节继续，又从地上除掉他子民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个城市不仅不会有死亡，并且每一个人都会亲自被创造我们的神安慰，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创伤 带来的眼泪都会被创造我们的神亲自的擦去。那位圣洁的神不再会与罪人有隔阂。整个自始祖亚当夏娃堕落悖逆之后的死亡和痛苦的诅咒会完全被除去。神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祝福世上万国的应许也终于实现。在西安这座圣城上，世界会再次变成完美的伊甸园，神会亲自与人在一起。第九节，但是神不仅只是创造者，他更加的是救赎者。第九节，到那日必有人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信靠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所依靠的，我们要因他的拯救欢喜快乐。但是在城外也有许多列国的人没有接受筵席的邀请，他们不在这个欢乐的场景之内，而不敬畏顺服耶和华神的人面对的审判和羞辱。第十节，我们继续看后半节，但摩押人在自己的地方必受践踏。摩押人代表的是这些不认识神的子民的人民，好像干草在粪坑中被践踏一样，他们必在其中伸开手来，好像游泳者伸开手来游泳一样。但耶和华要使他们的骄傲和他们的手所行的诡计一同败落，耶和华必使他们高耸而坚固的城墙倾倒下陷，落在地面变作尘土。第二点，神的子民将要依靠他回到圣山敬拜。我们来到第三幅图画，而这里我们看到是一幅神的子民回应神的救恩的一幅图画，这应该帮助我们也同样的来回应神会将会给我们的这样的救恩。二十六章的一节，到那日在犹大地必有人唱这首歌，我们有座坚固的城，耶和华把救恩作为城墙和外国，打开城门吧，好让公义和信实的国民可以进入。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不再有坚固的城市，神的子民将会有唯一的这座坚固的城市，是被神拯救的人可以安全居住的城市，只有依靠耶和华的就可以，只有依靠耶和华的才可以进入这城市。第三节，专心依靠你的，你必保护他一切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存的磐石。这也是我们应有的回应，因为不依靠耶和华的，依靠这个世界的城市的下场会和这个世界的城市是一样的。第五节，因为这是对这个世界的城市的宣判，耶和华神使那些骄傲的降卑，使那些高耸的城败落，把它拆毁，散在地上变作尘土。对于当时的神的子民，这特别的重要，因为他们当时面对的是外族人的奴役和攻击，亚述帝国的武力的威胁和压迫。他们曾经被奴役，他们甚至离弃主耶和华神，去投奔其他的主人，希望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救恩，得到安全。他们被这个世界所奴役，所诱惑。但是在到那个将来的时候，他们会单单信靠耶和华神。十二节，耶和华，你必使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 他们不是靠任何自己的作为，而是唯一的来依靠神所做的救恩。十三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只有你，我们要承认你的名。并且在最后世界面临审判的时候，二十节，只有在圣城里面避难的属于神的人才有安全。二十节，我的子民呢，快来进入你们的内室，把你们的门关上，隐藏片刻，直到神的愤怒过去。这听起来就如同出埃及记里面的逾越节的那一天，神再次提供给他们一个避难的地方。二十一节，因为你看，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惩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大地要露出其上所流的血，不再遮盖被杀的人。只有躲到内室里面，在耶和华那里避难的，才有安全。这是第三幅画。而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会快速的浏览第四幅画。图四，我们会看到里面经过审判，神的子民会再次的被复兴。我们首先看到二十七节，二十七章的一节和二节，有两个到那日的两个图像。一节告诉我们，那鳄鱼、大蛇、龙这些不同的描述一种爬行动物，像蛇一样的爬行动物，其实都是在指挥创世纪里面的魔鬼撒旦，那诱惑人的、敌对神的子民的、使人犯罪的那一个，他会被耶和华杀死。二到六节，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不再是第五章里面那一个只结野葡萄的无用的葡萄园，并且园里面不再会有象征的罪和诅咒的荆棘和蒺藜，而是会真正的做到以色列本来应当做的事情，来祝福全地。第六节，在将来的日子里，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遍布地面。以色列将最终真正的来祝福全世界的所有民族。最后，在神审判过的旧的被罪污染的耶路撒冷之后，神的子民会被带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以正确的方法来敬拜他。第十三节，到那日必有大号角吹响，那些在亚述地快要灭亡的，以及那些被驱赶在埃及地的，都要前来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没有必要担心和害怕亚述帝国的威胁和巴比伦帝国的威胁，即使审判会发生，最后耶和华神都会再次的复兴他的子民。而这几幅不同的图画里面，我们都应该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回到这个标题双城记，这个世界的坚固的城市将会变为废墟，而只有圣城耶路撒冷在这里才有对全世界的永恒的祝福。而在以赛亚先知发预言的那个时候的神的子民，他们应当看到，虽然他们现在因为悖逆神，让神的国以色列和圣城耶路撒冷成为无用的野葡萄园，在审判之后，神会最终再次拯救他们，他会把耶路撒冷这个不忠的城市再次变成祝福全世界的圣山，变成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圣山，也是万族万民得到拯救的地方，甚至连死亡也不再有。这是耶和华神说到做到的，他能创造世界，他能够除掉死亡。所以这对我们现在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耶路撒冷的户口是最好的。这意味着我们都应该，我查了一下，每明天明晚九点钟 从伦敦飞到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机票吗？并且买单程票就好，因为我们永远留在那里。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应当知道，完美的耶路撒冷不是人的手能够建造出来的，而是神亲自的赐予的。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历史上的以色列，它只是一个预表，一个影子，来帮助我们理解最终神会带来的救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1836页，希伯来书的12章。1836节，希伯来书12章22节。你们，这指的是基督徒，你们却是来到锡安山和永活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看这一点？因为我们需要特别明确的知道的是，我们现在追求的这个耶路撒冷还没有到来，那座将来的城是我们现在因着信心，我们已经拿到了新耶路撒冷的居住证，我们因着福音已经成为了拥有锡安山公民的护照的一员。我们现在还在等待圣城的降临，我们等待世界上所有属于那个城市的人，因为听到福音而被召集在一起。我们最后再翻一次圣经，1890页，启示录的21章。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同时使徒约翰所提醒，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最终的应验是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的末日结束的时候，这个应验最终会实现。21章1到4节，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世界的城市都要废去，只有圣城耶路撒冷才有超越死亡的盼望。我们不要因为暂住在这个世界上的短暂的欢乐，丢掉我们锡安的户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还没有依靠耶和华神的话，现在就是锡安城大门敞开的时候，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否则我们将会面对和这个世界一样的结果，面对神的愤怒。我们结束也做一件平常我们可能不做的事情，我们用一首诗歌的内容来帮助我们应用。我们可以翻到我们的单章的最后面，240年前的这一个作者约翰牛顿，也就是写奇异恩典的那一个 蒙恩的罪人。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这段经文，他真的理解了今天的经文。我们看最后一段，慈爱救主，我若蒙恩，得永居住锡安城，任凭世人讥笑惋惜，靠主圣名得光荣。世间一切富贵荣华，比如梦幻尽烟消，真正芙蓉永久财宝，锡安居民方知晓。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等候盼望这个新耶路撒冷。记住，这个世界的城市都要废去，只有在圣城耶路撒冷有超越死亡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确实是创造世界全能的神，你甚至可以除掉我们世界上面对的最大的这个咒诅——死亡。感谢你，我们有这样如此的盼望。主要帮助我们可以定睛在将来来的锡安城、耶路撒冷，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所恐惧、所威胁、所恐惧而感到恐惧。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